地狱里的皇帝。亲爱的孩子，我知道你很累，但是今天晚上我要给你讲一个很好听的故事。我会给你讲三位很强大、很有名的人。一个是住在长安宫殿里的皇帝，一个是聪明的丞相，还有一个是住在河里的龙王。人们说，一条大河总是从一条小溪开始，所以今天晚上的故事是从两个很普通的人开始。一个是砍木头的人，另一个是抓鱼的人。这两个人虽然不是读书人，但是很聪明，喜欢说话。他们两个人也是非常好的朋友。每天，抓鱼的人卖他抓到的鱼，卖砍木头的人卖他砍的木头。每天结束的时候，他们会在一家小酒店见面，一起吃晚饭，喝酒，说话。一天晚上，他们吃完饭，喝完酒以后，在泾河旁边的一条小路上一起走回家。他们都喝醉了，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瓶酒。
我的朋友，
砍木头的人说，
我认为想要成为有名的人，会因为名没有了生命。想要成为有钱的人，会因为钱不快乐。我们的生活好多了，因为我们没有名，也没有钱。我们住在河流附近的美丽的山里，我们还需要更多吗？
你说的对，
抓鱼的人说，
我们都有快乐的生活，我们都住在美丽的地方，但我的河比你的山更好。我每天都坐我的小船在海上游玩。我的朋友是太阳、风、天上的鸟、河里的鱼。我每天都看到我的妻子和儿子。我的心里很明白，我没有麻烦事，所以晚上睡得很好。
不，我的朋友，
砍木头的人说，
你错了，我的森林比你的河好多了。春天里的每一天，我都会走进树林，快乐地听着鸟儿唱歌。夏天的时候，我的四周都是花香，然后是秋天，然后是很冷的冬天。我这里没有大王，没有主人，一年四个季节里我都很快乐。
就这样，砍木头的人和抓鱼的人在回家的路上说着他们的生活、工作和自己的家。他们都说自己的生活比另一个的好。最后，他们到了一个地方，在那里，一条路往东，另一条路往西。现在是两个朋友说再见的时候了。
小心，我的老朋友，
抓鱼的人说，
你明天爬山的时候，小心老虎。如果老虎吃了你，我会想你的。
砍木头的人生气了，喊道，
你怎么这么笨， 好朋友会为了朋友去死，但现在你说我可能会被老虎吃了，那么你可能会掉入河里死去，没有人知道明天会有什么事情。
抓鱼的人没有生气，他回答说，
啊，但我知道明天会有什么事情。
你怎么知道的？
砍木头的人哭着说。抓鱼的人说，
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，在长安城西门附近的一条小路上，有一个人能看到未来，我每天都去找他，我给他一条鱼，他就告诉我第二天在哪里可以钓到更多的鱼。我已经听他的话100次了，他一次都没有错过。就在今天，他告诉我明天去泾河钓鱼的地方，我会像他说的那样去做。明天我会卖出去很多鱼，我会给你买一瓶好的葡萄酒。
然后砍木头的人和抓鱼的人都回了家。但这不是我们故事的结束，因为你知道有一句老话，路上说话，草地里会有人听到。一个河神就在附近，他听说抓鱼的人100天里抓了许多鱼，河神非常害怕，他快快地跑到泾河龙王那里大叫，
不好了，不好了。
龙王问，
什么事不好了？
河神回答说，
刚才在河边一条小路上，我听到两个人说话，他们中有一个抓鱼的人，他说他每天都去找长安城里一个可以知道未来的人，这个人告诉抓鱼的人第二天去哪里钓鱼，他没有错过。您必须做点什么，如果您什么都不做，抓鱼的人会抓了河里所有的鱼，我们都会死的。
龙王非常生气，他拿出剑，跑出他的宫殿，要去杀死那个能知道未来的人。但是就在他要离开的时候，他的一位大臣说，
陛下，请等一等，不要这样做。您是八河大王，您能变天气，如果您很生气地去长安，那么您会给那个城市带去雷电和大雨，人们会非常害怕，那样上天会对您很生气，但是您可以慢慢的、静静的、更多的去认识那个知道未来的人。您能变成人或动物，所以如果您变成人去找他，那个时候您就可以决定做什么了。
龙王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，所以他走出河水，来到河边，变成了一位穿着白色长衣的高大漂亮的读书人。他走进了长安城，在西门附近看到一个男人站在他自己的家门前，他的四周站着一群人，大家都在说着话。 这个人在告诉大家未来会有什么事。龙王把人们推到了一边，走过那个知道未来的人，进了房子。那个人跟着龙王也进了房子。他让一个男孩子去拿茶水，然后自己坐下来看着龙王。
你想知道什么？
那个知道未来的人问。
请告诉我明天的天气。
明天龙时会有云，蛇时会有雷，马时会有雨，羊时雨会结束，一共会有3尺3寸的雨。
我告诉你吧，龙王笑着说，如果你对了，我会回来给你50块金子。但是，如果你错了，只要是一点点错，我都会把你的房子打坏，让你离开长安城。
当然，没有问题。
那个知道未来的人说，
现在见了，明天雨后再来。
龙王回到他的宫殿，坐在他的宝座上，告诉他的大臣和他的朋友长安城里那个很笨的人的故事。龙王不认为有人可以知道未来，但是就在那个时候，给玉皇大帝送信的人到了。他说，
皇帝大帝要八合大王明天给长安城下雨。
然后那个送信的人告诉龙王，要像那个知道未来的人说的那样做，在他说的那个时间里带去他说的那样多的雨。
哦，不！
龙王喊道，
我不应该和那个人赌，现在我要输了。我不关心金子，但是我真的很不喜欢输。
别担心，
他的大臣们说，
这不是问题。像皇帝说的那样去做，明天让他下雨。但是，下一点点雨，少半寸雨，那么那个知道未来的人就会错，您就可以把他的房子打坏，让他离开长安城。
龙王让天下雨了，但是比皇帝说的要少半寸。当雨结束的时候，他去了那个知道未来的人的家，打坏了门、椅子、桌子、牌子和房子。但是那个知道未来的人只是坐着看着龙王，什么都没有做。
你看不到未来，
龙王喊道，
你只是从人们那里拿钱，告诉他们没有意思的故事，你必须要离开长安。
那个知道未来的人笑着抬头看着天，然后他静静地说，
我不怕你，你不是读书人，你是龙王，你没有像皇帝说的那样下雨。现在，你会被带到魏丞相那里，会被杀死。准备着死吧，龙王。
这个时候，龙王不生气了，他害怕了。他知道，那个知道未来的人说的是对的， 他很快就会被杀死。他哭着离开了那个人的家，变成了一条龙，慢慢地飞到了皇帝的宫殿里，然后他变回到人，在宫殿的花园里等着皇帝。他等了很久，一直等到半夜。皇帝在床上睡着了，在他的梦里，他进了花园，看到龙王在那里等着他。龙王哭了：“
皇帝，请帮帮我。”“
为什么要帮你？”
皇帝问。“
我是泾河龙王，您让我在长安城下雨，但是我给的雨比您说的要少一些。”
皇帝已经知道龙王做了那样的事，他已经让魏丞相去杀龙王。但是皇帝对龙王说：“
别担心，我会和我的魏丞相谈这个事情，你不会被伤害的，相信我。”
皇帝醒来以后，马上想起了那个梦，他去了他的皇宫，看到他的所有大臣和大将，但是他没有看到魏丞相，所以他让魏来皇宫见他。魏来了，皇帝没有说龙王的事，他对魏说：“
我们来玩棋。”
他们开始玩了起来，但是过了一个小时，魏把头放在桌子上睡着了。皇帝什么也没有说，他只是让魏睡觉，等着他醒来。一个小时以后，魏醒了，他向皇帝鞠躬说：“
陛下，您的仆人非常对不起您，他在您面前睡着了，您现在杀了我吧。”
但是皇帝告诉他不要担心，他们又开始玩棋。就在那个时候，两位大臣跑进皇宫，拿着一个很大的龙头，大叫：“
陛下，我们看到过很多东西，但是我们没有见过这个。您看这龙头，它是从天上掉下来的。”
皇帝看着魏：“
这是什么？”
他问。“
就像您要求的那样，这是您无用的仆人刚杀的龙头。刚才我们玩棋的时候，我睡着了。在我睡觉的时候，我飞到云上，在那里我看到龙王等着被杀。我告诉他，你坏了天上的天法，你现在必须死。然后我就杀了他。”
当皇帝听到这话的时候，他又快乐又不快乐。他很高兴知道他有像魏这么好的丞相，但他又不高兴，因为他告诉过龙王，他会帮助龙王的。他离开皇宫睡觉去了，在床上，他一直在想着龙王哭着要求帮他。很久，他都睡不着。到了半夜的时候，他才睡着。但是在他的梦里，龙王来到他身边，抱住自己的头，身上流着血，
哭着：“
太宗，太宗，把我的头还给我，把我的生命还给我。”
龙王抓住皇帝，不让他走。在梦中，皇帝想要离开龙王，但他不能，他变得很累，他想自己会死。但后来他听到了很美的音乐，他往南看去，看见了很多颜色漂亮的云。一个美丽的女人站在云中，她就是佛祖观音。观音来到长安，找人去西方，带回佛法。当听到龙王和皇帝叫喊的时候，观音正在附近的一个庙里睡觉。他让龙王放了皇帝，然后把龙王带到了地狱。那时，皇帝醒了，他很害怕，大喊：“
有鬼，有鬼！”
宫里的每个人都醒了。那个晚上，他们都没有睡觉。第二天，皇帝没有和大家说话，没有离开他的床。就这样，他在床上睡了六天，不吃饭，也不喝酒。第七天，王母娘娘叫医生去看他。医生给皇帝检查了以后，对王母娘娘说：“
皇帝生病了，情况很不好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他说他看到了鬼，他的心跳一会儿快，一会儿慢，我怕他会在一个星期里死去。”
王母娘娘和大臣们都害怕极了。那天晚些时候，皇帝叫他的几个大臣和大将到他那里去，他对他们说：“
我从19岁开始就是你们的皇帝了。我去过地球上东南西北的每一个地方，打过许多战斗。我看见过很多东西，打过很多妖怪。但是我没有见过鬼，但是现在我每天每晚都能听到他们的叫喊，白天没有那么厉害，但是在晚上，他们的声音太大了，我一点儿都不能睡觉。”“
别担心这些鬼。”
一位大将说，“
今天晚上我们两个人会站在你房间外面，我们不会让鬼进你房间的。你今天晚上可以好好睡觉了。”
那天晚上，两位大将穿着亮亮的金色盔甲，拿着剑站在皇帝的房间外面。他们一直都站在那里，但是一个鬼都没有看到。皇帝没有听到鬼的叫喊声，睡得很好。那两个大将在第二天晚上又回来站在门外面，他们还是没有看到鬼。皇帝睡得很好，但是皇帝不希望他的大将每个晚上都工作，所以他叫一位画家画了这两位大将，然后把大将的画放在他房间外面。几个晚上都没有鬼来到门前面，但是皇帝又再一次开始听到鬼的叫喊，他非常不开心，不要吃也不要喝。他知道他很快就要死了， 所以他洗澡，穿上了干净的衣服，睡在床上等死。魏来看他，说：“
别担心，陛下，我可以让你有一个很长的生命。”
我的朋友，皇帝说：“太晚了，我的心病了，很快就会死的。”
魏说：“
很久以前，有一个叫崔珏的人，他是皇宫里的大臣，是我的好朋友。他死的时候去了地狱，成为一名法官。我在梦里经常遇到他，我觉得他可以帮助您。”
然后魏给了皇帝一封信：“
您到了地狱以后去找崔珏，给他这封信，他读了信以后可能会帮助您回到人间来。”
太宗听到这些话，对着魏笑了，他把信拿在手里，然后闭上眼睛死了。我的孩子，不要对死感到害怕。听，100年像流水一样过去，一生只不过是一场梦。那桃色的脸，现在已经带着白雪。如果你静静地做好事，上天会给你一个很长很幸福的生活。太宗的灵魂直直向上出了宫殿，他不知道他在哪里，他在做什么。他看见了云，他好像看到有些骑马的人过来了，要带着他一起骑马。但是过了一会儿，他没有看到马和骑马人，他又是一个人。他开始走路，路上又冷又黑，风吹着，他什么都看不见。太宗走了很久，最后他在黑黑的路中听到一个声音，他说：“
陛下，往这里来，往这里来。”
太宗看到一个很高的人站在他的前面，那人穿着白色长衣，他长长的白头发在黑色的帽子下，白色长胡子被风吹着，他手里拿着一本生死簿。“
你是谁？为什么要来见我？”
太宗问。那个人说：“
2个星期以前，金河的龙王就来到这里了，他告诉地狱里的国王们，说您说过不会杀他的，但是您马上就把他杀死了。地狱里的国王们想跟您说话，所以他们把鬼送到了人间，把您带到了这里。这就是为什么您生病了，死了。我听说您来到了地狱，所以我来这里见您。”“
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太宗又问。“
你是什么级别？”“
您的仆人没有死的时候，在您的宫殿里做大臣，我叫崔珏。”
太宗说：“
我很高兴见到你，我的魏丞相让我给你这封信。”
他把信给了崔珏。崔珏打开信， 读着，信里说：“这是你亲爱的魏兄弟给在地狱里的大法官，我的崔兄弟的信。我记得我们是很好的朋友，你的声音和好看的脸一直在我的心里。从我上一次在梦里和你说话以后，已经过去几年了。在节日里，我只给了你一些菜和水果，希望你能喜欢。我很高兴你没有忘记我，我也很高兴你现在是地狱里的法官。地球上的人离地狱很远，所以我们不能见面。我现在给你写信，是因为太宗突然死了。我希望你不要忘记我们是朋友，请你让皇帝回到他的生命中去。
我知道龙王的故事，我觉得您做得对。
崔珏说：“
如果可以的话，我很愿意帮助您回到人间，但是您现在必须跟我走，去和地狱里的国王们见面。”
就在那个时候，有两个小男仆人来了，他们穿着蓝色长衣，拿着旗子叫道：“
地狱里的国王们想见你。”
太宗和崔珏走在两个男孩子后面，他们很快到了地狱宫殿的大门。宫殿是一座高高入云的绿塔，太宗在天上看到红色的雷电，四周都有妖怪。在大门外面，两名仆人站在那里，手里拿着大火炬。太宗和崔珏走进去等着。过了一会儿，地狱里的十个国王走了出来，向太宗鞠躬，站在那里等着他。太宗也向他们鞠躬，但他没有动。有一个国王对太宗说：“
你是人间的皇帝，我们只是地狱里的鬼，你为什么不给我们带路呢？”“
对不起，”太宗说，“我不知道地狱里是怎么样的。”
他们都站在那里不动了。最后，太宗决定开始走路，然后他们都一起走进了另一个房间，坐了下来。一个国王看着太宗说：“
龙王说，你告诉过他不会杀他的，然后你就杀了他，为什么？”
太宗回答说：“是的，我是告诉过他，他会安全的。但是在那以前，我已经告诉我的魏丞相去杀他。后来我请魏和我一起玩棋，这样龙就不会死了。但是魏很聪明，他睡着了，他在梦里杀了龙。我不知道这个，所以我不明白我是怎么样让龙死的。”
一个地狱国王说：“
我们明白了，在龙王出生以前，生死簿中就写着他会死在人间法官的手里。当然，龙王没有像皇帝说的那样去下雨，所以我们已经把他送到了转轮葬。对不起，把你带到了这里。”
但是地狱里的国王们没有让太宗离开，他们对崔珏说：“
把生死簿拿来， 我们想看看太宗可以活多久。
崔珏进了另一个房间去拿生死簿，他看到太宗在他做皇帝的第13年的时候就会死去。崔珏很快用毛笔在十字上加了两画，十变成了萨，然后他把生死簿给了地狱里的国王们。
你做皇帝多少年了？
国王们问。13年了，太宗回答。
别担心，你还有20多年的生命，现在我们结束了。你可以回到人间，再一次对不起把你带到这里。
太宗对他们鞠躬，感谢国王们。我回到人间以后，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你们吗？太宗问。
我们很想要一些南瓜。
国王们说。
没问题。
太宗说，我很愿意给你们送一些南瓜来。然后国王们让崔珏和另一个人朱大将把太宗送回人间。在他们离开的时候，太宗看到他们回去的路不是他们进来的路。
我们是不是走错了？
他问崔珏。
没有，您死的时候进入地狱是很容易，但是您只有经过转轮葬才能离开地狱。现在我们去转轮葬那里，但是这是一段很长的路，我们走过去的时候，我会给您介绍一点点地狱里的事情。
我亲爱的孩子，我必须告诉你太宗在地狱中看到的一些事情，请不要害怕。太宗、崔珏和朱大将走了几里路，看到一座很高的山，黑云包住了大山。
这是幽冥黑山，
崔珏说。
这里没有动物，只有很饿的鬼和妖怪。
太宗看了看四周，地上没有草，山上没有树，河里没有水，天上没有鸟，只能看到黑云，只能听到冷风和魔鬼的叫喊。他很害怕，但是崔珏帮助他过了这座山。过了山以后，太宗看到一些让他感到很害怕的事情。那是一个有许多房子的地方，每幢房子都有很多房间，每个房间都有灵魂在大声地哭着。
这些人都是谁？
太宗问道。
这是18层地狱，
崔珏说。
这里有许多不同的人，您会看到佛嘴蛇心的人，您会看到说的和做的不一样的人，您会看到用不好的办法从别人那里拿钱的人，您会看到反对国王和国家的人，当然您还会看到杀死其他生物的人。所有那些人都必须留在这里1000年，被绳子紧紧地捆住。如果他们想要动，红头发的魔鬼和黑头发的魔鬼会用长剑打他们，看着太可怕了。
这个时候太宗非常害怕，快要不能走路了，但崔珏帮着他，他们继续走着，很快来到了3座大桥。第一座是金桥，崔珏和太宗走了过去。第二座是银桥，许多好人被旗子带着走了过去。
第3座桥是什么？
太宗问。
那是惩罚桥。
崔珏说，
您回到人间以后，请告诉人们这座桥。它很长很长，但只有三根手指那样宽，没有栏杆。100尺以下是像冰一样冷的河流，里面有很多很多魔鬼和妖怪。那些不穿鞋子、头发很脏的鬼都想要过这座桥。如果他们掉进河里，魔鬼和妖怪就会从河里爬出来，抓住那些鬼，把他们拉进水里。
太宗比以前更害怕了。这以后，他们来到一座城，那里都是一些没有头的鬼。
让我们回到我们的生命中去。
他们一起喊着，
让我们回到我们的生命中去。
有一些鬼想要抓住太宗。
帮帮我，崔珏法官。
太宗说，
这些是什么人？
这些是被人们忘记的鬼，他们在战斗中死了，没有人知道他们，没有人给他们一个家，也没有人关心他们。他们不能进入转轮葬，因为他们没有钱，所以他们留在这里又冷又饿。您可能可以帮助他们。
我怎么帮他们？
太宗问。
在这个地狱里，我也没有钱。
有一个在人间的相先生，他在地狱里放了很多金和银，您可以问他借钱，然后把钱给我。我会把钱给那些很饿的鬼，让他们进入转轮葬。如果我这样做，他们会让我们走过去，我们在地狱里的事情就可以结束了。您回到人间以后，可以把钱还给向先生。
太宗借了钱，把钱给了崔珏，崔珏再把钱给了那些很饿的鬼，说，
这是太宗大帝，我要带他回到人间，你们用这些金和银就可以进入转轮葬。现在让他过去。
那些鬼把钱拿走，让他们过去了。他们继续走路，走了很久，他们来到了一个很大的转轮前面。太宗看到人、动物、鸟、鬼和妖怪，他们都在转轮下面走过，然后从另一边出来，走向六条不同的路中的一条。
这是什么？
太宗问。
您要记住这个，还要告诉世界上的人，这是转轮葬。人们死的时候来到这里，他们的灵魂在这个转轮葬下面。当他们走到另一边的时候，每个灵魂都要走六条路中的一条。他们中5条是长生路、荣誉路、幸福路、人间路和财富路。如果不走那5条路，那只能走入第6条魔鬼路。这些路决定了他们下一次的生命。但是您今天不用在转轮葬下面走过，您可以经过转轮葬的门，一直走向荣誉路。
他们从转轮葬的旁边走， 过了荣誉路的门以后，崔珏说：
现在我要离开您了，朱大将会继续带您回到人间。您回到人间以后，必须要做一场水陆大会，来帮助这些很恶的鬼再回到生命中去。不要忘记，如果您想要您的国家和平，地狱里一定不能有许多恶鬼，让您国家的人都要做好事，这会让您的家人幸福，让您的国家安全。
太宗和朱大将走过了荣誉路的门，在门的另一边，两匹美丽的马正在等着他们。他们很快地到了一条很宽的河边。在地狱里生活的时间太长了，所以当太宗看到了这条河，就认为这是他见过的最美丽的东西。他坐在马上看着河，猪想叫他继续走路，但太宗只是一直在看着河。最后，猪大声喊道：
你还在等什么？走！
他把太宗从马上推到河里。现在，太宗在水里，但他也是在他人间生活的地方，在他的棺材里面。他打着棺材的门，大叫：
帮助我！我在水下！
一些大臣想，这一定是鬼，但是魏丞相很快就打开了棺材，太宗走了出来，身上的水流到宫殿的地上。
我只是在河边骑着我的马，那个可怕的猪把我从马上拉下来，推进了河里，
太宗说。他的大臣看着他：
陛下，您没有什么要怕的，这里没有河，没有马，也没有猪。
他的医生给了他一点药和一点汤，太宗睡了一个晚上。太宗很早就起床了，他让所有的大臣和大将都去皇宫，他告诉他们他在地狱里的故事。
我很高兴回到人间，
他说，
现在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去做。
太宗先做了一场水陆大会，去帮助那些恶鬼进入转轮藏，让那些鬼再一次出生。然后他让他的一位大臣把在地狱里借的金子还给向先生。最后他把南瓜送到地狱里的十个国王那里。但是今天晚上就不能告诉你他是怎么样做这些事情的，因为这个故事太长了。从这以后，太宗又做了20年的皇帝，他一直没有忘记他在地狱里的那段时间。他记得他在那里看到的所有事情，他想帮助所有的人，让他们过好的生活。这就是我今天晚上的故事。亲爱的孩子，不要担心，我还有更多的故事要告诉你。明天晚上你会听到年轻的和尚玄奘 是怎么开始他的西游，他是怎么见到孙悟空的。晚安，我爱你。